有三倍，处于14.6%的08%的风味素。那这个绝对值和空相对值和相对的风味素已经都不是特别低。高估值呢，这个也是说明预期还是比较高的，那也是说明这个波动容易大。好，那从个股来看呢，上周呢，这个128家公司中呢，上涨这个其实还是跌多涨少，也说明上涨呢主要是少数公集中在少数公司，啊23家收涨，95家收跌。那在这个市值的影响下呢，大市值更容易这个撑起股价和撑起指数。那在我们前三年呢，我们也看到像天文通讯、万物供电及新一盛啊，这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啊，跌幅前三呢，像中美通讯、平时信息和这个远大通讯，啊，也就说明这个投资这个其中还是要注意标的的把握。好了，本周呢，我们跟大家重点交流一下关于这个华为的滔定率。啊，那么上周呢，就是5月25号在上海举办的这个研讨会上，华为的董事、半导体的总裁何庭波呢发表了主席演讲，同时呢也发表了相关的论文，正式提出了这个滔定率。滔定率呢，主要是以时间的缩放来代替几何缩放，通过逻辑折叠等技术呢，压缩信号传播的视野，系统降低时间常数滔，提高这个晶片管的密度和整体性能。这个呢，对整个科技行业呢，我们相信影响。具体来说呢，就是说此前的摩尔定律，那么无论是在技术路径上，还是在经济效应上呢，都是这个行业内大家都这个比较熟悉的。但是呢，现在晶片管的尺寸呢，面临逼近了物理极限，面临的技术挑战也是越来越大，这个也带来了这个制造和成本设计和成本的上升，制造成本上升。那么未来这个其实不考虑光刻机这种设备的可能是否有限制，这个行业链呢也需要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那么具体来看呢，摩尔定律核心是通过这个体积的缩减，就几何缩减，那么它的背后呢，主要其实本质上是这个提高速度和降低信号传输的距离，那么本质上是为了缩减时间。那华为呢，这次提出滔定率，明确的就是将这个方向从如何将晶片管做小，变成了让信号跑得更快，追求时间效率。那么其中这个时间滔呢，是决定了这个电路响应速度、时间、信号延迟和功耗的核心变量，在计算的每一层，像晶片管、电路、芯片和系统，都定有一个特征常数滔，然后呢，便作为这个统一的优化目标。这样呢，就是把它进一步的分解，啊，从系统的角度来优化。那么这样来看呢，几何呢，缩放只是多种手段之一。那么华为呢，其实通过这些年实践表明了不依靠最先进的这种节点，这个通过系统级的时间的话呢，同样可以实现芯片的待机与性能提升。那么这个比如说像晶体管呢，通过升级结构和材料然后开关反应更快，电路层呢引入逻辑节点，先缩短走线路线，然后减少信号传输时间。芯片层通过优化整体设计、工艺流程和内部流程，解决计算和读取数据的时延迟。系统呢，通过互联协议、光互联和这个网络托管的方案呢，缩短整个端到端的时间。那华为的滔定呢，是工程实践的经验升华。那么这个华为在这个论文中也提出，代际规律是下一代的滔呢，是当前滔除以阿尔法。那么经验表明呢，功耗呢，那可能是每年这个阿尔法是缩减 1.3 倍，而这个自动驾驶呢，可能是每年是要缩减10倍，这个经济效应呢是非常显著的。那具体实践来看呢，智能手机的这个收缩呢，是首先是会这个产生的地方。那么单个芯片呢，就会整个系统。那么传统呢，我们是将门电路放在一个平面上，这个用导线穿过上方的金属的堆叠层，但是随着导线延长的这个路径因此也就增大。那华为呢，用逻辑折叠实现代际的性能更这个提升，将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和存储电路呢，都划分到垂直堆叠的有源层中，遵循时间缩放原则，在性能、功耗和面积之间协同优化。啊，在麒麟芯片2026上呢，这个虽然说逻辑折叠秩序还保持比较保守，但是现在已经提升非常卓越， CPU 的核心频率回升至了 3.1GHz， 未来10年呢，有望可以发展更多的这个多层折叠，实现4赫兹及更高频率的铺频道路。成本方面呢，也有明显的经济优势。那另一个重要的场景呢，就是 AI。 那么 AI 呢，跟手机有所不同，随着大模型当前的这种蓬勃发展，那么往往是需要成百上千的芯片协同工作。单个芯片的算力提升之外呢，数据传输和存储对能耗和效率影响 较为显著。那么减少多环节的重塑时间和减少计算本身的时间是同样重要的。华为呢是通过统一总线和万和三 D 折叠协同作用，那么全面的压缩时间，实现性能跃升。其中的统一总线呢，主要是用单一的协议去取代传统的多层协议站，像这个以太网协议之类的。那么数据移动呢，就像转换为内存与无转换的对等传输，用硬件管理一致性取代这个软件上的消息传递。那么短端的延迟呢，也从数十微秒降至100纳秒。那么整个系统看更加越来越接近于单一这个的机器。而高密度的这个光互联节点引擎呢，是通过电退光进的策略，像光引擎引这些封装进出，把这个传输距离从100厘米缩短至5厘米，这个然后同时可以支撑上百米的这个传输。每个模块呢可以提供 8TBS 的这个带宽，与这个 AI 芯片的 UB 带宽相匹配，允许这个 UB 协议呢这个放宽这个物码率，这个协议层和物理层的跨层权衡呢，降低了工化成本和复杂性，体现了这个涛方法论的推崇的跨层权衡。而 3D 折叠呢，是将原本用于在 2D 折叠边缘封装边缘的像这个 IO 供电和存储资源呢，折叠到三维空间的表面。芯片组 2.5D 算出去通过微凸点的标准间距混合键合呢，实现 3D 堆叠，解决了当前面临的闪存困境。预计 3D 折叠呢，将成为2035年之前实现阿尔法性能的主要载体。那么通过这些不同技术的协同应用，通过系统层、互联层和物理层全方位压缩，共同支撑了这个华为预计到2035年实现硬件集成度超过100倍增长的 AI 算力蓝图。这种理念呢，我认为也是体现了东方思维的这种整体化和全局化的方式。同时呢，这也体现出华为这个它的真正优势是在于它的这个产品链比较全，可以通过这个端到端的这种设计组合实践和工程组合拓展和工程的实践优化，将单一维度的这个竞争呢转化为像整个像封装、存储、互联、架构等多维度的竞争。那么这个方面我们相信中国是更有优势的。好，那么回顾历史呢，可以看到，那么在19年5月，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被美国这个禁监狱，那华为呢就从那时候开始呢，就是开辟出新的道路。虽然说韬略呢是今年5月提出啊，但实际上呢已经经过了6年的时间，量产了381款芯片，覆盖了像智能手机、AI 计算、服务器、物联网、汽车电子等各行各业，实现规模商用。那么华为韩春波呢也表示，今年秋季呢华为将发布全新的这个麒麟手机芯片，完整的采用罗迪折叠技术，预计晶体管的密度提升 53.5%， 能效提升 41%， 最高频率提升 13%。 那么到2031年呢，基于韬略的这个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 1.4 纳米这个制程的同等水平啊。当然了，面向未来呢可能还有诸多挑战，像这个方法论和工具链啊，比如 EDA 啊，还有散热啊，还有工艺制程啊，这些方面可能挑战的比较大啊，但我们相信呢这个路都是闯出来的。那总体而言呢，韬略那个提出呢标志着中国从技术的跟随者开始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对这个信息产业的意义重大，摆脱了对这个 EUV 光刻机的依赖，在成熟制程的技术上实现了应用突破，渴望利用成熟产能绕开这个卡脖子的路径突围，有利于国产替代和自主可控。那么像半导体设备、材料和晶圆代工的板块呢，都可以进一步的迎来景气，带动像这个芯片和光模块、液冷等相关板块的蔓延。而这个技术方案的变化呢，也推动了这个产业链的重新的这个重要度的重构。一方面像 EDA 啊，需要跟这个革命式的发展啊，封测的重要性也大幅度的提升。那未来还有一系列的创新，那么也可以会推动这个投资机会更多的闪现。那么华为也表示，希望构建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半导体产业的新生态。那这个有利于全球的共同发展，当然也可以有利于优质企业去拓展国际市场。好，那投资方面呢，我们还是反复强调，像通讯行业的传统比较稳健，创新有在一，积极布局。那么虽然估值有所上升呢，但业绩有保障，未来的新增亮点呢，看好夯实估值。但近期呢，市场波动也是在加大， 普涨后呢会走势有所分化，我们建议保持谨慎乐观，重点关注像盈利增长持续网络价值提升的运营商，受益于流量增长和算力网络的光通讯以及技术创新中持续投入核心竞争力突出的优质企业。那风险方面呢，我们还是认为第一个呢是整个的这个产业它的发展可能会不及市场的这种乐观预期，然后呢阶段性的可能这个会影响这个不仅是情绪甚至是一个阶段的这个市场走势了。第二个呢是技术的创新呢它往往是后续爆发，那么有这个中间是取得反复的。第三个呢是这个打包博弈持续升级，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波斯中东的局势呢目前还是很难说，那我们建议投资者在保持乐观同时也注意保持冷静，保持谨慎，同时呢也进行标的利用这个调整的积极布局。好，本次交流。